果壳一开就是星辰大海，这里是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果壳电台，果壳有意思。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新冠更名回归乙类乙管，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自2013年1月8号开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回归乙类传染病管控，不再按照甲类传染病管控，也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采取简易传染病管理的措施。新冠从乙类甲管回归乙类乙管之后，我们的生活会有哪些变化？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有什么区别呢？接下来要注意些什么？咱们先说一说甲类和乙类到底有什么区别。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主要判断依据是传染病流行情况和危害程度。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可根据具体情况新增移除法定传染病或者调整传染病的所属分类。那新冠出现之前，法定传染病一共有39种，其中甲类有2种，分别是鼠疫和霍乱，这是因为它们都曾在人类历史上引发过多次大流行。在治疗不及时的情况下，感染鼠疫和霍乱可能症状严重，病死率高。乙类26种，我们较为熟悉的艾滋病、结核病、病毒性肝炎、甲肝、乙肝、丙肝等等都属于这类，危害程度较甲类相对较低。丙类的11种。2020年1月份新冠被纳入法定传染病中的乙类传染病，但是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这就是所谓的乙类甲管。再说一说上报速度不同，甲类2小时以内，乙类24小时内。因此呢，医疗卫生机构一旦发现疑似或确诊甲类传染病病例，城镇地区需要在2小时之内进行网络直报。再有就是隔离要求不同，甲类强制隔离。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及时采取下列措施：一、对病人和病原携带者隔离治疗；二、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单独隔离治疗；三、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拒绝隔离治疗或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乙类呢，就没有强制性了。医疗机构发现乙类传染病病人，应当根据病情采取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但不具有强制性。再有，入境要求不同，甲类简易隔离。甲类传染病一般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中规定的简易传染病，由涉疫地区入境国内的人员和货物必须在最先到达的国境口岸指定地点接受检疫，染疫人员强制隔离，疑似病例按潜伏期留验。乙类呢，仅做监测，非特殊情况下一般不做检疫，仅做日常监测。正是因为之前新冠乙类甲管的特性，不少人经历过强制隔离、迅速封控的不愉快体验。疫情期间出入境呢也更为麻烦。那么新冠为何从乙类甲管到乙类乙管呢？新冠疫情初期，乙类甲管其实是合理的。新冠属于新发传染病，当时医学上对于它的认识极其有限，人群也没有建立免疫屏障。为了尽可能的避免危害，降低疫情影响，对于新冠这样突发新发的传染病，按甲类管理是常规做法。没错，新冠并不是乙类甲管的特例啊，还有一些乙类传染病也是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比如我们熟知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SARS、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炭疽中的肺炭疽等等。而现在呢，国家卫健委宣布新冠回归乙类乙管，主要是出于科学和现实两方面的考虑。科学上来说，病毒本身在变化，目前流行的奥密克戎毒株潜伏期变短，致病力下降，对肺部的危害减弱，逐渐成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这也是国内将其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主要原因。并且呢，由于疫苗的普及，新冠引起的重症率和死亡率大幅降低。当然，更为现实的原因也在于，随着病毒传播效率上升，阳性病例数增加，继续强制管理所需要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都大幅上升，在可行性上越来越弱。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次啊，是从国家层面上明确新冠乙类乙管，明确的好处在于各个省市在疫情管控上有了更为统一确定的标准，乱象会相应减少。此外，常态化管理的信号也有利于减少民众恐慌，对于医疗资源、社会资源的分配更为友好。那需要注意的是，退到乙类乙管不意味着撒手不管，乙类传染病也有相应的管理措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有很多乙类传染病的防控迹象，各级疾控中心会免费提供艾滋病相关咨询和检测，为有需要的人服务。 一些医院有专门的结合门诊分类收治病人。乙肝疫苗早就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成为了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就要接种的疫苗。甚至在学校社区宣传栏上，你时不时能看到常见乙类传染病的知识讲解。那接下来呢，新冠就像其他的乙类传染病一样，虽然在防控措施上有所调整，但是它依然是被关注被重视的传染病。国家卫健委在宣布新冠回归乙类乙管的同时，也强调了今后防控工作的重点，包括加快提升老年人疫苗接种率，完善分级诊疗救治体系，加大药物生产和供给能力等。对于国家来说，要在防控基础上恢复卫生与社会功能。对于个人来说，保护自己和家人仍然很重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勤洗手、戴口罩、多通风、接种疫苗。受到疫情影响的人，日常生活和心态也需要慢慢重建。总的来说呢，这是一个好消息，也希望我们的生活早日回归正常。好，下期我们来说，比烟瘾更可怕的糖瘾，悄悄养成在孩子日复一日的饮食里。听完您记得点击订阅果壳电台，我们下期再见。